藏经里面呢，有杂阿含经，杂阿含经啊、哦，在大正藏的第二册啊、哦。那你说，如果你问我说，南传的藏经里面啊、哦，南传的巴里藏经里面有没有杂阿含经？就没有杂阿含经，不过他们有相应部啊、哦，很好。所以这个是首先我们要有的这个概念啊。那因为这个云如果我提到说，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阿含经啊？就是趁我在这边的时候的晚上跟大家讲阿含经。那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一部啊，那么今天呢，我其实这段时间我就稍微看一下看。其实阿含经真的是太很多，整千个经都不知道要从哪里讲起啊、哦，所以我就大概也看一下，然后再想说要写些什么。那就这样子呢，就发现了相应部的这一个二十相应啊、哦，二十相应的意思就是说它可能算是一个类似我们的 chapter 啊、哦、chapter 什么这样 chapter 20这样子啊。哦，在二十相应里面的，它总共只有十二部经而已，小经，十二部小经。这个二十相应的十二部小经呢，在杂阿含经里面几乎是没有的。啊，那我会选它，另一方面就是说，它都用一些譬喻，哦，所以呢是蛮有趣的，读起来不会说很深，但很有趣。你从生活的一些例子里面，你就可以去联想啊，佛当时要传达一个概念啊，一些修行的概念啊，面对生活的一些概念，他用一些生活的譬喻啊来讲。比如那我这个讲义的资料来源呢，我是用这个双生江的汉译，因为相应部我们没有杂阿含嘛。对不对？在答案里面没有嘛？那么，所以呢，庄老师他本身有做了他自己的一些翻译，然后，所以我就用他的翻译版本。那么音译的部分，如果要对照要参考的话，那么菩提比丘把整部的相应部有重新再翻译过，就是比较现代版的就是音译的相应部，所以对照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菩提比丘的这个英文版本啊，所以这个是资料来源的部分啊。啊，第一经它总共十二个经嘛哈、啊，第一经叫做《悟顶尖经》，你们的那个 LINE 里面都有这个讲义了、啊，已经传到你们的 LINE 里面了。啊，不过今天晚上过后我会传新的版本给你们，因为我刚刚在重看的时候还是有点错误，啊，所以昨天传的，你就把它可能删除掉，在今天晚上过后你再下载新的，我会再传给Patrick，你再传给大家，啊，那悟顶尖啊，那当然你不能够用现在的物质的或者是西方国家的物质来想哈。啊，你就大概用你的联想的方式，就是说一个尖尖的屋子啊，那个尖尖的屋顶，那么它不是有很多的床啊，就是一直最后到那个屋顶尖这样子连接上去嘛。那他就讲说，如果这个屋顶的尖屋顶尖如果除掉的话，这个床啊全部呢都会倒下来了，就是掉下来了、哦、不能够让它这样子呢一直往上上去。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船，你可以 Google 一下，你就会发现它、哦、在讲什么东西。那世尊用这一个例子，用这个譬喻告诉我们说，如果无明跟除的话，除掉无明的话，我们没有无明的话，那么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困扰、很多的痛苦就会消除掉。所以根源在无明，啊，根源在无明。 今天你会起烦恼，为什么？你为了一件事情，为了一个人，为了别人的一句话，啊，起烦恼；看了一则新闻，就起烦恼，啊，为什么？就是无明。有时候我们会造一些不好的业，啊，会影响自己，又会影响别人的，造一些很愚昧的业。有时候回想，哎，怎么会造这种事情，做这样的动作，啊？这个都是因为无明，然后这些烦恼也好，错误的不好的业也好啊，你要根除的话，不是根除这些烦恼或者是这些业，而是根除最关键的就是你的无明啊。所以这部经常是带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给我们啊，无明的根除，那么就会一切都会走到根除啊，就好像我们常讲的，就是"擒贼先擒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所以，什么是无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了解了，什么是无明。最根本的，也是我们对无常不了解，我们对苦不了解，我们对空不了解，我们对无我不了解。啊，讲无常就好了。你了解无常吗？从字面上了解，很多人从字面上了解啊。你要知道怎么能够去了解到说自己真的知道无常，不能够不知道无常，很简单的。如果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不要的事情，它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不愿意它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它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能接受，你不能够在那个时候看到无常，你不能够看到无常，就表示你不能接受它的变化，那么就表示说我们不了解无常，有时候是忘事无常，有时候是不知无常，不知，不了解。所以很多人在文字上是明白的，哦，有生必有死，啊，花无百日红，啊，然后什么？
人无千日好。
啊，人无千日好，哎，类似我们这些就叫做文字，语言文字上了解无常，但是实际经验上不了解无常，
就只是一个概念。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OK， 所以呢，当你在经验上不真正了解无常的时候，那个就是无明，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无明。也不是说哦，这些文字我都懂啊，有生无不死啊，啊，有起必有落啊，我都知道啊，这个知道还不够的。啊，如果说没有从经验上真正去看到、去接受。体会到去接受这个无常的话，那还算是很容易忘记无常，很容易呢不了解无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好像很大声哦，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可以小声一点没关系。那么意思是说，这个无明只要在的话，很容易就让我们呢起爱染，它会延伸，接下来会延伸的就是爱了，啊，或者是起很多的不正确的观念、不正见，会延伸这两个东西。如果有爱染的话，就会恶性循环。从自己的生活上去看，你爱着什么东西，然后呢，在那边一直翻滚。我希望人家赞叹我。一个小小的希望人家的肯定，就可能就是一种很深的爱了。我希望人家认同我，为什么他不能对我好一点？为什么他永远都看不到我这么努力？这些都无形中因为不知道无我，忘记无我，忘记空，而延伸出爱染，然后呢，走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一直在那边恶性循环，一直在想不通， 我这么努力，怎么就没有看到我？我对他这么好，他就完全没有反应，你就会在那边一直翻滚。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因为爱感产生的恶性循环。不正见，有时候无明，然后呢升起不正见，你会想到什么？你有怎么样的联想？错误的观念。其中一种不正见呢，叫做借镜取见。其中一种不正见叫做借镜取见。知道什么是借镜取见吗？Patrick 可以写一下借镜取见，因为可能有些人第一次听说借镜取见，所以不知道的请举手。两个、两位、三位，所以其他都知道。OK， 给我一个例子。借镜取见，
简单的解释，你认为有一个法能够修了这个法能得到一定的利益，比如说你学就经典里面讲的啦，你鸡戒啦、狗戒啦、牛戒，这些就是认为好像外道认为这个牛因为它吃草死了以后能升天，所以他也去吃素、吃草，他认为这样子做他能得到利益。
OK， 很好。
那鸡呢？它叫，所以有那些外道就站了一只脚学鸡一样，学这样子的法，认为这样子能得到解脱。
嗯，好，
这种不正见。
好，云如，比较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的，可能我们会无形中在我们的生活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一个借镜取见卡住，或者是绑住我们的，有没有？不要文字上，我不要书本的。我要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有很多的借镜取见的，我们有很多不小心，然后呢，不知道谁叫我们守的，不知道老师长讲啊，经典讲啊，所以我就这样子一直死守着，这个就是借镜取见，有没有？
风水的算吗？卦什么八卦镜？
有可能，有可能，一定要这样子挂这个东西。比较佛教的。
那进寺庙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右门进左门，还有什么右脚进左脚出，
所以你要
那个没关系吧，那个不会。
可是很多人就会
那
个叫你
所以你要
那个不能让
碰触传统佛教的。OK， 如果这个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只是盲目的跟着这样子做，可能就是一种借镜取见。有些人还会跟他讲说：“啊，你没有这样子，你冒犯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哎，这个就有问题了。还有吗？
就是我想请问，像命中里面，上师说什么话，弟子都要全部照做。那如果上师叫弟子跳悬崖，弟子不跳，也就是不相应，这算不算是借镜取见？
这个不算是，还不算是借镜取见。你死守一个条规的，你死守一个条规，那个叫借镜取见。你刚才那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在跟弟子跟师长的互动上，弟子跟师长互动上少了正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应该不是照单全收吧？对不对？但是你的上司可能就规定你一定要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在试师的过程当中，哦，建立这个师长跟弟子的伦理关系当中呢，我们少了一些正确的观念，少了正见，哦。那借镜取见是比较说有一些条规你守在那边的，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例子？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定要
吃素。
比如说一定要吃素，受了菩萨戒，一定要吃素。我这样子讲，并不是说要说吃素不好，或者是要去要去否定这个菩萨戒的吃素的一个概念。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听录音的，还是要去理解啊。比如说吃素，受了菩萨戒吃素，只有梵网经菩萨戒这么讲。但除了梵网经菩萨戒以外，我们还有欲切菩萨戒， 我们还有十善菩萨戒，所以有好多好多的菩萨戒。但在你不了解整体的状况之下，啊，以为我受了菩萨戒，我没吃素，那我就是犯了菩萨戒，然后呢，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受到怎么样的惩罚？这样子盲目的不知道里面的精神，一一的去死守一个戒法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戒定取。所以甚至有些人呢，就是会为了清净不清净，啊，这个饮食上的清净不清净，然后呢，背负着一个心里面的挂碍，啊，他忘记了本来这些都是外在的方法而已 ，tools， 他的外在的一些方法，培养的是你内心。有时候真的外在你没办法做得很清净，但是你是内心清净的去做一件事情，去完成一件事情的话，那个内心的清净比外在的清净更为重要。所以一个人他说，哦，我很坚持，我一定要很清净的吃素，清净的吃素，哦，然后呢大家没办法满足到他的时候，他起烦恼，身边的人也跟着起烦恼，他就忽略了那个重点，他只是死守一个戒条，然后呢忘记了更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自己的内心的清净，还有身边的人跟他互动的那种清净跟欢喜，他忽略了这个更重要的部分。所以戒定取见不增见也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个都是跟无明是有关系的。那么
锅子要换新的，
啊，锅子要换新的啦，哦，碟子一定要怎样啊，所以这些都是会不小心掉入这样子的一个不正见当中，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哦，我会在一个事情上恶性循环，不管是关系，不管是对人，不管是对物，哦，会在那边恶性循环，有时候是爱染，有时候是一些观念，我卡着一些观念的，哦，那么如果是比如说刚才有位同学提到的，就是说上司这么说我就要这么做， OK， 你要记得一个学佛人，我们不能够所有东西都照单全收，这个不是道义法师讲的，是佛自己本身讲的，
卡拉玛经
里面他就这么讲了，佛这么讲了，他说不要以为这个是传统留下来的你就相信，你就照单全收，
这是根本见，灭中只是根本见，
没有，我不管它，但是你要记得你学的是佛法，你不是学某一个人，明白吗？永远要记得我们是依法不依人，我们是依法不依人。那么佛已经讲了，我不在以后大家还是以戒法、戒跟法为我们的老师，所以他从来不把他的这个权利交给任何人，交给什么呢？法则。所以当然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遇到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就当着自己没有这个机会一下子就遇到正法，嗯，但是借着机会从自己的经验里面转化成另一种智慧来帮身边的人， OK， 所以卡拉玛苏特他讲得很清楚，包括没有一个宗教也会看到说像卡拉玛苏特这样子讲的，即使是我佛说的你也不要照单全收，佛都是自己这样子讲，没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宗教领袖会这样子讲说，一般大家都是讲你要相信我，你要绝对一点都不可以不相信，但是佛
师父说的你一定要听，
佛不会这样子讲，所以刚刚说到他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即使现在是佛我讲的或者是所谓的佛说的，你都要思考正思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合不合理。那佛会这样子讲 主要的原因是在什么呢？因为我们佛教是非常强调缘起法的，在佛陀时代可以适合用。我知道说时空因缘一改变，也许不适合用了，所以他说你不要说我佛说的你就要照单全收，因为佛清楚知道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的环境，他那个时代可以啊，但是事情是在千流变化当中的，所以他已经预知说，哎，时间空间可能有一天是不允许的，时间空间可能是不允许的。那所以他说，我说的，即使是我说的，是我的教条里面的，但是你都要因时因地因人思考适不适合用调整。所以这个要很小心这个部分啊。指甲尖，指甲尖筋啊，另一个筋啊。那么指甲尖大家知道了哈。那么当然就好像世尊啊，这个抓了一把泥土，然后呢放开还是怎么样，那么不是有一些尘土留在指甲尖上嘛，对不对啊？然后世尊就问说，这个我手上我指甲尖的尘土比较多还是在大地的尘土比较多啊？那么大家都自然会 回答嘛，哎呀，这个大地的这个尘土啊算不完啊，哦，比不上这个世尊指甲尖沾上的尘土啊，不能比啊。那佛是借这个机会告诉我们什么呢？哦，再生于人间的众生啊比较少，这意思就是什么呢？人生难得。当然还有其他的譬喻，比如说这个瞎眼的乌龟的譬喻，对，所以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哦，这个人间以外的众生很多，但是要得人生非常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要珍惜这个人生啊。那你们有没有珍惜你们的人生啊？
有
哈，这么精进来这边上课啊，然后还要我加班，这个真的非常的很会这个珍惜人生哈。那么保持人生啊，其实我们是有一些 formula 的啊，我们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程式的啊，就是最基本就是三福业啊，三福业就是得人生的最基本的条件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听三福业的，你要记得布施、持戒啊、事无量定，这是最基本得人生的啊，保持这个人生的一个条件。这三个里面呢，当你把戒行持好，戒行啊，戒行就是德行。那这个德行方面呢，这个德行方面呢，你可以用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断恶修善作为德行标准啊，把善恶分清楚，把善恶分清楚啊。当然有些人会讲说五戒啦，但我不一定要碰触五戒的部分，因为有时候五戒比如说在美国很多人讲说、啊、这个你一讲饮酒戒，然后大家就已经好像说就有压力了，我吃不到五戒那我人生也难保了。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啊、其实饮酒戒，讲到饮酒戒啊，等下我们讲五戒 OK， 谈五戒之前我们先把刚才讲善恶先讲清楚啊，断恶修善啊、哦，常保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哦，这个什么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把善恶的部分把持好，这个部分最基本的尺度啊、哦。那善恶就像我们那天一起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善恶标准在哪里？第一，对内心来看，当你做这个业的时候，是用清净心去做还是染污心去做？净白，第一个标准。你做一样事情你很清楚的，我是带着善心去做还是带着恶心去做，不要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OK， 第二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事情，对大局、对身边的人是有利还是有损？这两个标准，一个是内心的标准，我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今天来讲课，造了业，对不对？我造了一个业。但是我来讲课，我的出发心就是希望我的名气大一点，这个是很清楚了，恶心，这样明白吗？我希望人家知道我，或者是希望人家赞叹我，希望人家知道说我有多厉害，这叫恶心。所以自己很清楚知道我，当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很清楚知道的善恶 ，OK。然后你做这个事情出来，利人还是损人？如果你发现破坏力比较大，伤害比较多，有时候宁可委屈一点点自己都不做，因为你看到他有他的杀伤力或者是他的破坏力，所以这个是善恶的部分。那有些人会从五戒来讲啊，杀盗淫妄，其实最根本、最关键是这四个。饮酒戒，它只是折戒而已，它不是心戒，它不是最主要的。为什么杀是一个心戒，其中一个心戒？那很多人就会没有了解，就来跑来就问了：惨了，我常常在杀蚂蚁啊，常常在杀蟑螂啊，蚊子啊。其实真正会让你比较麻烦一点啊，会影障碍你的修行的，是指杀人，明白吧？那些有时候生活当中的一些害虫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这边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会有很多白蚂蚁吗？
有，
也是有哈，因为气候的关系，木头的关系，这个有时候还是要合理的处理的，明白吗？所以不要说哦，我学佛了。然后呢，一有这个白蚂蚁的事情呢，然后就可以不可以杀，不可以杀，不可以杀，然后结果屋子倒塌，全家人死到了。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戒定取见？
当然了，你错误理解那个戒定，没有了解那个精神所在，然后呢，死守。所以很多人都喜欢问我，哎呦，我去这个扫地的时候杀了一些虫啊什么，我说你当时的心想一想，你当时的心，你一边扫地的时候是要这个地方干净，还是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你没有带着这样的杀心啊，你不是去杀蚂蚁而扫地啊，你是把这个地方整理干净啊。当然如果说你要培养慈悲心，减少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把环境照顾好，平常就把环境照顾好，减少这一些害虫的出现，还是这个话，你可以在这一方面去多加强。但是真的出了很多问题的时候，你该处理，你还是可以处理。但是处理的时候，我们说柔和一点，学佛人柔和一点。比如说，你知道这个白蚂蚁太严重了。你一定要处理的，先给一些 notice 嘛，对不对？就好像人家这个政府要叫你搬家，他也不是说马上那个推土机就来推掉你的房子的嘛，对不对？他会先跟你谈一谈，然后呢给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处理这件事情，人家都会很人性化的给你一些 notice， 对不对？所以同样，如果你今天要处理这个害虫的事情了，你心里怕说有一些，哎呀，伤害无辜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心理负担在那边。所以呢，每一天你就，如果你在有自己有设一个小佛堂的，所以你每天做完你的功课过后，把你的 notice 讲出来，这些亲爱的害虫们啊，nice be nice 吧，亲爱的害虫们啊，这个七天后。这个处理虫蚁的公司的人就要来啦，你们该走的就赶快走吧。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啊。
师父啊，那我就问一个我真实的故事哈。
嗯。
当时我住的房子有老鼠，就天花板上
也有
啊。那老鼠是很奇怪，我朋友来说你家是有狐仙的。
狐仙
水。后来我发现它是滚东西啊，滚来滚去的。然后老鼠钻进来啊，那真的是会让你有强烈怀疑，好像所有朋友讲说是不是有狐仙。
嗯，
有狐仙我也不怕，然后我上去抓嘛，就去看，有老鼠屎，哎，那我用各种方法，打灯光啦，啊，闪一闪啊，闪个一天，第一天闪啊不敢动了，然后第二天就又来了，然后用空气枪打吓它也没有用，我放药也没有用，我用那个捕蝇鼠啊抓了几只。那个笼子抓，我甚至请那个专业公司来抓，通通都没有用，都只是暂时效果。然后来了一位师姐，这是师姐在某大佛寺呢当这个谈讲师，不是谈讲师，这个解释经文的。她说我来念大悲咒，
解经的，
啪念，你知道吧？对，赶老鼠啊。
可以念大悲咒赶老鼠，
很奇怪哦。第二天呢、啊，在当天晚上真的是没有事，很奇怪。他说你看。我一念经啊，念咒，这个老鼠就不来了，就走了。我说你念一个月啊，老鼠一个月不来啊，我就相信。不超过三天吧，一天，第二天还第三天，我绝对不超过三天，老鼠照来。
你要天天念
吗？对，他是天天念，他住在我家，没有用。最后我发现是一个什么方法，还是靠天敌，我养了只猫。原来这猫是太小了，是放在楼上去，人家说你这太残忍，这猫这么小怎么斗得过老鼠啊？后来来一只野猫，我就发现有道理，哎，我就给它吃，让它在外面，我不养它家，在外面，它就跳上屋，我亲眼看那猫啊，我那个烟囱啊，它两跳就上去，几乎是直线，
是
啪啪就上去，这速度之快，这老鼠根本逃不掉的。他来了之后啊，不要说老鼠了，连天上的鸟他都抓了下来，地上壁虎他也抓来玩，我亲眼看他抓壁虎抓了玩的，厉害的不得了，真的是老虎。所以说我个人是认为啊，说用念佛什么去消这些害，反正这些。
我刚才不是这样讲，说用念佛去消除这些哦，我刚才不是这样讲，我只是想说我要处理的。但是
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跟他讲没有用啊。
没有关系啊，他要走不走，这个至少，因为我现在处理的是他内心的一些 guilty， OK？ 他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会觉得，哎呀，我这样子做不好嘛，我是安那些人的心，这样明白吗？而且我常讲说，如果
那等于是安自己的心，
当然了，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求个安心嘛，因为有些人真的会很 care 这些部分。其实不是很大问题的，但是他去放大说，哎呦，我杀了什么，我杀了什么。我刚才讲了，杀生最重要是杀人。为什么杀人会一个最关键的呢？想看嘛，你杀人过后，你还能够说自由的跑过来这边上课吗？你说我要去参加禅修，还可以去禅修吗？
师傅，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哈，我们身为男人呢，我自认我前世杀过人，因为我在梦中哈，我在战争里面。砍人哦，砍到我刀都砍钝了。
你常有这样的梦啊？
有做过这样的梦。
不是所有男人哈。因为他刚才讲身为男人嘛，然后就讲说，就是包括我也在内这样子。
我的意思说哈、啊，
有可能啦。
我们在战争中杀人，
当然有可能，有可能。我们也被杀，我们也被那个过去真的不要去这个。
对，
这个、
我的意思说，在战争中你是受命令去杀人的话，你没有罪。
也是杀。
他也是杀，但是呢，不能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要死守说啊，你杀业，然后呢怎么影响？我现在讲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正常人，你如果犯了杀业杀人的业的话，你是要受刑的。受刑的话，你怎么来学佛？你怎么去禅修？你说什么自由都没有了？我是指这个，要明白佛教讲的杀生是为什么要我们不杀生？不杀生，他提醒我们，如果你起很大的烦恼去杀人的话，你等于是障碍了你自己的修学佛法的机缘，今生今世来讲。
好，对， 师傅，那你容许我多问几个问题啊，因为我对五戒啊一直很有兴趣啊。但就像我当时大师兄讲的，五戒我都不敢受，因为这个身口意来讲，我说你说身口勉勉强强口，这个意啊，如果你要控制到意的话啊，我认为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对，我现在讲，
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理论上五戒身口意应该都要受才对啊，应该要实行才对啊。可是这个意念来讲的话，譬如是这样讲，譬如说男人。你说看那个漂亮女人，一点念头都不动，我真是那真是留下会了，对吧？我自认没那么伟大，对，那你说这五戒这个妄想，这个就破了，
还没有破，还没有破，
你看那个漂亮女人，
所以要理解，要是很多人不了解五戒，真的很多人带着
不了解，
对，不了解，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本来我不想碰五戒这个课题的，因为五戒要谈起来呢。它有轻重的，不是说哎呦碰一点点我就破戒了，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这次没办法再谈下去，因为五戒真的要谈的话，轻重要分轻重。所以你刚才讲说我动念头，哎呦我对这个女人动念头我就破了，错，这个是大错，这个错不这个不破戒的，绝对不会破戒的啊。所以要慢慢弄清楚这些部分啊。
可以讲。
然后，
妄语的妄，如果说因为，
所以妄语怎么样破戒？怎样破戒 ？OK， 淫戒怎么算是破戒？邪淫戒怎么是破戒？你有正常的夫妻关系，正常的夫妻关系不算。在正常夫妻关系过后，你去乱搞，破坏他人的家庭，我说这样就是破戒。要明白了，你守了五戒，你应该以你的家庭的幸福为主，别人的家庭幸福为主，你却去破坏，去侵犯别人，
对，
这是破，
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个是
在印度，在印度，你受了五戒，啊，在印度当时社会，挺好，佛允许哦，你想。叫
叫鸡
嫖，
与之不犯呢、啊、
看到吗，你嫖的话你嫖，但是你付他那个价钱的话，这个是一种
交易
不破。
可是假如是结婚的人，
有些人可能有特别的需求，每一个人，当然一个人能够以家庭为主的话，那么最好是这个样子，但是印度的社会环境不一样的，跟我们中国，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一夫一妻制，对不对？一夫一妻制，然后呢，这个维持这样夫妻，丝毫的背叛都不行的，这个是中国的文化背景，可是印度不是这个样子的，印度他们允许的，就正常的夫妻以外，如果你还有特别的这个需求，那你嫖的话付钱，那像这样子的话不破戒的，所以这些都是细节，很多人没看到这些东西。这个要谈的话，五戒都谈不完了啊。妄语怎么样破戒？妄语怎么样是破戒？其他不要跟我讲说，哎呀，我骗了什么什么，这小小的不算破戒的，绝对不会破戒的。明白吗？你可能会犯一些过失，让你心里面不安，忏悔了就 OK 了的。
就是说，譬如有人想问我隐私，那我不想讲，然后他不会就追根到底，所以我可能就不是告诉他一个实话。
That's OK。
然后或者是说，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怎样叫破戒，怎样叫破妄语戒。你刚才那种不会破妄语戒的，就是我现在还不信任你，我跟你不是很 close。我为什么要把我的隐私告诉你？我有权保护我自己啊，连我打个方便妄语啊，善意的谎言啊，这个不会破戒的，绝对不会破戒。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个破戒的话，那根本不了解戒法。怎么样破戒？妄语怎么算是破戒？你没有证得任何禅定，你跟人家讲你证得几禅几禅再几禅，你没有证果，人家问你，哎，师父或者是某某人，你 你有没有正果？听说人家都讲你正果，你看看，你看看那边几颗苹果，然后那边刚好有四颗，你在暗示人家，小心这个可能也破，讲明白吗？没有，就是没有，这些你骗了你打了这样子的一个非正言正的这样子的一个妄语，你会伤害了多少人的信仰，你会破坏了整个佛教界的那一个什么伦理关系，明白吗？哇，这边有一个正果的，全部人都跑来这边供养了，别地方就没有，别地方的出家人我看都要饿死了。这个是大问题。如果他真的是正果，他真的正果，真的有那个成就的话，也不讲。即使他真的要公开讲的话，明天你找不到他了，不是被杀人灭口哈。他必须要了解戒律里面的规则，因为如果今天你选择讲出来让大家增长信心在修行上，那么同样你会破坏整个佛教界的伦理，那么对不起，第二天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是规矩，不要再让人家找到你。为什么呢？最后变成大家都追星了，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你去哪里大家都跟着去哪里，然后那个地方的佛教就永远是兴盛不起来，都在等什么时候他来。所以你可以入灭，你可以不知道去哪里，总之隐居的过生活还是怎么这样子。所以怎么样会破妄语戒，现在弄清楚了没有？所以这个五戒是谈不完的，包括饮酒的翻译其实不是很标准，我们中国就是想到酒而已嘛，其实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呢？凡是能够让你上瘾到影响你的生活，上瘾到影响你的生活的都在饮酒戒所设，不是酒而已。所以你没有喝酒后，你看我多么清净，我可以受五戒。可是你有毒瘾哎！现在还不要紧，现在不只是毒瘾，毒瘾有两种哦，一个是赌博的赌，一个是吸毒的毒。你有毒瘾的话，你的生活整个是 destroy 破坏掉的。所以饮酒戒在这边指的就是说，凡是让你上瘾到影响到你的生活，你身边的人你也没有把他照顾好的，这个是这一条戒所设的。这个时代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网瘾，有些人真的上网到最后他都不去上班啊，他生活不是毁掉了吗？所以要理解他的精神所在，而不是从表面上。
要关掉，关不掉，不晓得为什么。
关掉什么东西？
他的手机不能 turn off， 不能关掉。
他想听法。
Power 就是关不掉，关了他又起来。
你要 unlock 之后，你要 unlock 完以后，就按，对，我就是按着在那里。
所以关于戒的部分哈，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自己去认识五戒，去接受这个五戒，记得也不要随便道听途说，也不要自己随便下判断，哎呀我犯戒了，我破戒了，不要，慢慢给自己机会深入了解但如果说你还没有真正觉得说我还没深入了解，我也没有准备好，那么戒的标准，德行的标准就在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把善恶不分做好。为什么呢？善恶德行有的话，就叫做什么呢？有人模人样，也活得像人。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常常给人家骂这个畜生，大概就是说你有人模人样大，但是你却有畜生的德行，下辈子大概不会当人了，明白吗？你整辈子都在当学习当畜生，这个叫做有人模人样却活得像个畜生，有人模人样却活得像个恶鬼。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浅贪吝啬的不得了，所以他在训练自己，他在此生努力的训练自己拿到一个恶鬼的 title。 所以我说有人模人样，那你要活得像个人，大家理解吗？有人模人样，可是一点点就发脾气，哇，一发不可收拾这样子，这个叫做有人模人样却活得像地狱里面的众生。为什么？凡是讲地狱的时候啊，不管什么宗教，凡是讲地狱的时候呢，都跟火有关系。所以你生气的时候，摸一摸你自己一下，冷还是热的？哇，生气的非常清凉，有没有？是这样子的。你生气的时候，整个就是那个怒火啊，皮肤什么都烧起来了。你在训练你自己到地狱里面去生活，地狱就是火热的。所以其实佛讲三恶道的时候，佛讲这三恶道，我们要远离三恶道，对不对？其实他提醒我们什么呢？要远离贪嗔痴，主要是在这一边。贪心很强的就是恶鬼，永远填不满的。啊，怎么都不要，给我一点笑容好不好？给我一点关怀好不好？你对我好一点好不好？永远都在跟人家乞讨，从乞讨笑容，乞讨别人对你的好，到乞讨这些外在的事事物物，永远最讨不完了，贪不完了，贪心重，恶鬼道。所以到恶鬼道的时候，永远是希望人家给他给他这样子，人家真给他他也拿不到，无底洞的。嗔心强的话，火热地狱道；愚痴心强的话，畜生道；妒忌心强的话，阿修罗道。所以这些道都跟我们的性情有关系的，不是随便这样立出来的。我把这些东西呢，从一个人的德性上去提醒我们，你要把德行持戒，不要只是守戒条。刚才我们谈五戒的时候都是在讲戒条，从德行上来讲戒的时候，记得无贪无嗔无痴就是我们的戒，永远提醒自己。有时候当然不小心会贪，有时候不小心会嗔，但是要提醒自己 ，OK， 无贪无嗔无痴是我的目标。为什么我要远离三恶道？我要保持我的人生。
那个对不起啊，我只是说，我们在怎么讲啊？我们如果说像刚才师父讲的那些人哦，我们不要去想人家，就是说我们平常过日子不应该用此来量他是去恶道的，他是去哪里的。我们用这个来警惕自己。那还有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过去是如果有碰到不太好不太善的缘，我们尽量把它化解忘记，而不要常常提起来想着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的心是一种污染。比如说过去有哪些师父不是很那个哈，我们尽量把它忘记放淡，而不要常常把它提起来，他讲什么话做什么事，这样只能让我们 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
没有错，
更让我们的心污染。我们要逃离那个三恶道，我们就不要去再去碰那个东西， 再去碰那些脏的东西、
okay.
坏事情。
这是你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只是想说，我们应该这样子，常常念头里面不要去想那些。
第一个，你讲中了一个重点，就是我刚才讲三恶道，我不是在讲别人。我在讲你自己的德行。
可是我们有很多学佛的人会拿这些，
我们不要管他，
会看别人，然后会我就会听到，我就觉得说，我们学佛的人不是拿这个来衡量别人，而是来提醒自己。
永远记得这个镜子的譬喻喽，永远记得镜子喽。你学习佛法就是拿到一面镜子喽，对不对？这个镜子，如果你是往外照的话，那就叫做照妖镜。因为全部照出来别人都是妖怪来的，没有一个是正常人的，那你是用错了。你要真把它变成法镜，不是照妖镜的话，其实是照自己。你照自己的时候，哦，这个标准是拿来看自己，不是拿来看别人。你学了什么东西？所以第一点，有记住讲三恶道，佛跟我们讲三恶道，佛跟我们讲贪嗔痴，他都在讲提醒我们，哎，看好自己的贪嗔痴跟妒忌、傲慢，看好是自己，不是看别人。千万不要今天你听完这堂课后回去跟人家讲，哟，你这么会发脾气啊，道义法师讲啊，地狱道有份啊，那就还模仿我的说法这样子，哎，生气的时候会被热。热哦，你在地狱道已经有份了哦，千万不要这样子模仿我的说法去跟别人讲。如果我们讲说要手心向下，你的手心常常向上跟人家吵，恶鬼道你有份了吗？不是拿来看别人，不是拿来看别人的，永远要记得，不是拿来看别人，是永远永远都是看自己。至于过去的一些不圆满的，永远要记得，当然能，如果能够放开是最好，但是不是说忘记就忘记的，不容易，因为有些伤痛、哦、有些伤是很深的、哦、要怎么放开这个部分，其实要反复的理智的思考，用法去思考它，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想起，不小心又想起这个回忆，勾起这个人不是不想放下，这个人不是不想忘记，是忘不了，明白吗？忘不了，太痛了。那这个时候我教你一个方法，他要出来你就让他出来，他出来过后你要写下来也好，录下来也好，像佛菩萨讲也好，像佛菩萨哭也好，像佛菩萨别像佛菩萨嘛，像大海，像大高山，那个树的洞里面，骂骂骂骂完了，骂完了，他就有出来了。所以他出来并不是坏事，出来过后，你要给自己一个这个什么呢？安心的方法，明白吗？就好像清理伤口过后，你要敷药。你不能说这个伤口，然后永远盖起来不管它，它可能越来越麻烦，所以你还是要处理。处理的时候过程是痛的，处理伤口、清理伤口是痛的，处理完过后敷药，所以你真的辛苦，很想哭，很想这个，又没有人可以讲，跟佛菩萨哭。我以前很少做错这事情啊，对不起，没有人给我引导，那么这样哭完过后。平常就要累积一些法语，开始读法语，读那个智慧语录，要疗伤。如果你的伤口是关于宽恕的，你不能宽恕自己，你不能够宽恕他人，平常你要收集的智慧语录就是跟宽恕有关系的，不管中文、英文还是法国语言，任何跟宽恕的。所以人有时候不是说把烦恼收藏起来忘记就可以忘记的，没那么容易，永远我也不是说 说你不想讲就 OK 了，不要谈这些不好事，我会用这种方式，该出来你要给他正常的管道出来，出来过后我怎么安抚这个部分。所以有些烦恼出来是好事，认清楚自己的烦恼，原来这件事情这个人还有我自己，我宽恕不了，我不能原谅，我现在觉得 OK 是因为我把它收起来压着而已，但是它在里面发臭，有一次不小心再打开的时候臭死人，会熏死自己的。所以呢它出来你就知道，哦，我不能宽恕，那你就知道说你的生命在这几年里面的 issue， 你的课题，你的生命课题就是宽恕。以后你上网你要 search How to forgive， 要学。很多人有类似你这样子的一个伤痛的人，有好多人，你不孤单哦，好多人经历过这种不宽恕到宽恕的旅程。打开你的视野去学一下，它有 step， 它有一些做法要学的，不是说收起来，哎呀，这个二金手表啊就没事，你知道吗？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至少我不会认为这样，我觉得应该有效处理的。所以你看很多人呢，他即使被什么师长伤害过，被什么上司伤害过，被他的什么谁谁谁这个什么这个有权威的人伤害过，有些人收藏起来，但是他收藏起来真的原谅了吗？他真的走出来了吗？没有，他只是躲起来，他显得更懦弱，他可能对自己的懦弱更加的就是说常常自责。但有些人你会看到说他寻求方法，怎么让他出来，怎么面对他，怎么样去弥补这个伤口，就是说怎么样去修复这个伤口，这些要学的。不要说学佛过后不只是佛经而已，然后什么的我都不理，佛教是涵盖所有世间的其他的法，包括心理学、辅导学，什么你都要去慢慢去认识，用得上的就是你的方法，就是 tool。你能够帮得到自己，接下来你走出来就是一个菩萨，你就知道怎么去帮别人。你自己都不懂得走出来，只会收藏，什么都忍，你怎么帮人？凹伤了有一点方法。你刚才问题是什么？
哦，我刚刚问是那师傅，我们一般讲的六道，譬如说师傅刚刚讲贪的话，鬼道啊，嗔的时候我们一般讲地狱道啊，吃的是畜生道，度的是阿修罗。我特别感兴趣是阿修罗啊，我问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武道非常重阿修罗。
啊，武道中没有阿修罗？
他们非常重阿修罗。
谁？武道啊，武道那个。
日本武道。
啊，日本武道啊。
非常重阿修罗。
他们崇拜阿修罗是吗？
对，他们非常崇拜阿修罗。
为什么？
因为狗阿修是战神嘛。
战神，
对。我的问题就是说哈，因为我在宣化上人的书里面也看到过，宣化上人认为说，事实上在那个密宗的那个死亡经里面有提到过，他说，譬如说在华尔街的那些跟一些大将军啊，跟华尔街的一些大就是很会搞钱的一些人哈、啊。实际上都是阿修罗。他说宣化上也提到说阿修罗其实在六界都存在，
对，
他说在洞里面，在海中的鲨鱼就是阿修罗，
对，
那在天上的阿修罗就是
常常跟天地之间
人
打斗
争斗的，
对，
甚至天神还打不过他，还请那个佛来帮他嘛，
对，
他还那个阿修罗女的长得漂亮，那还嫁给了这个天神，所以说其实我们一般的分类不是很正确。
我们一般的分类是什么？
我们一般说啊，这人善助就一定是阿修罗。
哦，没有了，就是其中一个说法，有其中这么一个说法而已。因为在佛经里面呢，有五趣跟六趣的说法。那么我刚才这样子讲呢，我是比较偏重于妒忌心，对着妒忌心、嗔恨心的角度来讲啊，就我的重点在那边。那你刚才讲，如果从五趣的角度，因为有些佛经只讲五道嘛， 对不对？那人家就会问说阿修罗道跑去哪里？其实阿修罗是骗在五道里面，你讲的是没错的啊。所以佛经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佛的一些我们说名相，我们看我们的 focus 的 point 在哪里，我们就怎么讲啊。包括宣化上人所讲的也没有错，他从他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人间也有阿修罗这样子。那我刚才讲的是说，因为我一直在谈贪嗔痴的注重嘛，对不对？所以我是顺便把这个妒忌心也强调一下，因为妒忌心也是这个现实，现在目前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心理现象啊。那如果妒忌心没有给予好好的处理的话，我说方便说可能到阿修罗去了这样子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个五分钟好了啊，谢谢。这个还没讲完，所以我真的今天，我下个星期，这个星期是一定要加班的。